在桃园。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没有一开口就指责大卫说你犯罪了，耶和华如此说，当当当当当，把神的判决像炮弹一样向他一宣布，然后转身走人。先知是先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而这个故事里边的人物啊、内容啊，与大卫的生活、与大卫的过去都紧紧相关，那就是人与羊的关系。那穷人有多么爱自己的羊，以及那财主贪婪毫无怜悯之心。故事一下把大卫心里头本来就存的良心啊、正义啊、公道啊，那作为一个君王本该有的本性唤醒了，他就当着拿单的面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说，行这种事情的人是该死的，他必须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太没有怜悯之心了。你自己有牛群羊群，你却不舍得拿出来招待你自己的客人，反倒要去抢夺那穷人唯一的像自己儿女一样宝贝的小羊羔，杀了请客吃饭，这太没良心了，做出这种事儿，有多少好的理由也讲不过去啊。所以大卫的正义感就起来了，他气愤填膺，大声地责斥这种败坏的道德行为，那一定是喊声如雷，唾沫星子如雨。等他折腾半天发了一顿火之后，转眼看着拿单问说，这到底是谁让人现在就把那不仁不义的财主给我揪来，我要当场责罚他，拉出去问斩，还要分了他的田，分了他的地，分了他所有的牛羊给穷人，这种人在我的国中绝对不可留。这个时候先知拿单才指着大卫的鼻子说，那个人就是你。接下来才把神耶和华对大卫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全都清清楚楚地送到大卫的耳朵里。大卫的心这才醒过来，知道他得罪的不仅仅是乌利亚，霸占的也不只是别使巴，他所得罪的、他所惹怒的乃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他知道他自己是完蛋了，好日子到头了，那神的惩罚一定轻不了。大卫愣在那儿，站在那儿，就像一个等着被判刑的罪人。通过拿单所讲的那个故事，他看自己所犯的这场罪，那是清清楚楚，有多严重，有多邪恶，有多无耻，有多卑鄙。他对此一点抵赖的余地都没有，一点为什么会犯这个罪的借口都找不着。我听过有好多讲道的人在说这段圣经的时候，还为大卫找理由圆场呢，赖别十八不应该在房顶上洗澡，洗澡时候不应该让大卫看见。我跟您说吧，大卫干的事儿，他自己心里头清清楚楚的知道，别十八要真是一位趁他男人不在就光着身子站在屋顶上到处引诱男人的淫妇，那今天大卫很可能就不会犯这个罪了，故事很可能也不会这么发生了。如果真有那么个下三滥住在大卫的城边，还让大卫看见， 那我想大卫王抡起机旋，一石头就能把他撂在那儿，然后派人把他推出城外，让众人用乱石把他打死之后，再去查他到底是谁的老婆，然后给他送个通知书，说你们家那位淫妇被我们处决了，你要还想结婚，那就重新找个好点的吧。我跟您说，大卫这点水平，这点档次，作为一个王，这点觉悟或说是品位，那还是有的。别是巴不可能是那样的人，所以当他强霸了别是巴，他心知肚明是自己犯的罪，他都没条件像亚当似的在神面前把犯罪的理由推给夏娃，也不像夏娃似的把自己犯罪的理由推给引诱他的蛇，也就是魔鬼。大卫还真就比亚当夏娃强，大卫有一颗悔改的灵，他知罪认罪了，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自己就是犯了罪了，得罪神了，就像先知所说的，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了。他自己这一次就像那些敌人一样败坏了神的名，他此时想都想不出来他给神国给以色列民带来的损失会有多大。在这个时候，你猜谁最高兴？谁在看热闹？谁在等着神的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我不用说，一定是魔鬼撒旦呢。什么叫亵渎的机会？鸡蛋里头挑骨头，魔鬼没有办法直接攻击神，直接亵渎耶和华，但他可以败坏神所拣选的，神所看为好的，神要在地上所使用，为让天国可以在地上建立的那些人。魔鬼没能让腓力士人杀了大卫，也没能让扫罗王杀了大卫，更没能让亚门人亚兰人以及周围的一切仇敌动大卫的一根毫毛。可是魔鬼今天所设的这一计，他乃是要让这圣洁公义的神亲自来杀了大卫，灭了这位花费了那么多心血那么长时间才培养出来的一位合格的以色列君王。打一个大卫哪用得了多少千辆的战车，多少万的马兵啊，只要一个小美女，不是外族来的，也不是妖精，就是你们以色列自己国产的美女，就能把大卫搞定，就能把大卫王里头一直深藏着的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机会露出来的那个罪，说白了就是对色情对肉体无限的贪婪，那不是人的本性，那乃是兽的本性。这个罪藏在大卫内心的深处，就连他自己以前都不知道，可这一次火候到了，机会来了，这火候这机会就是在他有钱有权有声望的时候，早一点都不成晚一点都不会，这罪就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埋在这儿，就像一个病毒一样一直潜伏在你的身体中，机会一来就发作，让大卫一下跌了个大跟头，趴在地下站不起来了。你说魔鬼高兴不高兴？耶和华，您这位正直公义的神，我看你拿大卫怎么办，让我现在就替你把他灭了，你再去找个小放羊娃重新开始。如果真那样，你保证他到40多岁的时候有钱有权有名望的时候，他能盯得住这么一个小美女吗？小的不行，我这还有大的，我就不信我办不到你拣选的人。我看神呐，您还是算了吧，人得不了救，都是没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魔鬼就是这样诋毁咱们的神，亵渎咱们的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咱们所信的不仅仅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魔鬼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恩典的神，他体恤人的软弱，他会亲自来担当人的罪孽。所以当大卫看清自己的罪，认识到做这事 不仅仅是大王强霸了一个民女，他犯的罪乃是得罪了神耶和华的时候，大卫就有了一颗忏悔悔改的心，他知道他错了，而且错在哪儿？不仅仅是霸占了别人的老婆，谋杀了人家的丈夫，他看清这罪乃是得罪了神。神乃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知道大卫会犯罪，神也知道大卫会认罪，神的拣选不会有错。所以耶和华神这次让拿单向大卫讲话的时候，他就是带着恩典来的，那不是因为大卫认了罪，知道自己得罪了神，所以拿单才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先知拿单做不了这主，这话乃是神都准备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读到这儿的时候，您能不感谢神，不赞美神吗？我知道此时魔鬼会站出来大声质问神，凭什么就说已经除掉了你的罪，凭什么你犯了罪，你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孩子他招谁惹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难道不是吗？我想您也在自己的心中听到了魔鬼如此的质问了吧。孩子是无辜的，孩子是清白的，在神那里只有无辜与清白的生命，他们的死才能换取罪人的活，这就叫牺牲。咱们读眼前的圣经，您还真就认为是别是巴为大卫生的这孩子要死，可以担负他们的罪。但我希望各位听众永远记住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拿单向大卫所说的话，因为那也就是对你对我所说的话，耶和华必除掉咱们的罪，咱们必不至死，故此大卫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换句话说，那就是大卫的后裔有一个叫玛利亚的童女要在大卫的城伯利恒生下一个大卫的子孙，神给他起名叫耶稣，他也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他要为所有的人死，他必定要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所有相信他人的罪，让所有信他的必不至于死，反得永生啊。大卫当时听拿单话的时候，他想都想不到，他猜都猜不着，他还真以为就是眼前这儿子必定死呢。不过他们所生的那儿子呢，神也还真没让他活，这算是神给这个小生命的恩典。您要不信的话，哪天您在天堂上见到这位婴儿，你问问他愿意怎么选，您就会相信了。是活在大卫的家里头，与那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混一辈子，还是像圣经约伯记当中所说的，婴儿没出生就死，那真是有福，直接回到神那儿去了。咱还真别老以为在地上能多活一天就比在别的地方待着好，那您得看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所以当约拿告诉了大卫神所要对他所说的一切话，转身回家之后，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他心里头也过意不去呀，这是自己犯的罪，但他认为孩子是无辜的，父亲从犯罪所生出来的骨肉，但大卫向神说罪是我犯的呀，所以他就把自己关在内室，也不吃饭， 终夜躺在地上，恳切地在神面前祈求，希望神能够开恩饶恕。这一国之君不洗脸不梳头不刮胡子不吃饭，趴在黑屋子地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祷告，这谁看了心里头不疼啊？可还真就没有一个妻子、一位老婆、一只王妃来屋里陪陪大卫、疼爱大卫、劝劝大卫，只有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的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可大卫就是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没脸见人，但大卫那几天在神面前可是没少说话呀。他甚至还做了很多诗，旧约圣经诗篇当中的第51篇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大卫向神说：神哪，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卫真不愧是一个认识神、了解神的人，难怪神这么喜欢他，因为他知道在神那里有一个宝贝是为人存留的，只不过知道这件事儿的人特别少，敢向神求的更不多。那神所有的这宝贝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位完全神特性当中的慈爱与怜悯。你听听大卫第一句开口向神求的， 就像是一个孩子向自己亲父亲求东西一样，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大卫能说出这两句话来，那可真是说到神的心里头了。您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那天开始，神就早早为人预备了这项宝贝，那就是他丰盛的慈悲。这慈悲的功效是可以涂抹过犯的，是可以把人的罪孽都彻底洗除净尽的。它可以像动手术一样，把人的罪从人的灵魂当中彻底解除。它可以用牛膝草沾上血来洗人的罪，被这血所洗过的人就可以比血还白。神可以给被罪玷污了的罪人一颗新的心，这颗心是清洁的，它可以让堕落的人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英明啊，大卫聪明啊，聪明的让神高兴，让神喜爱。你向神求怜悯，求赦免，你也得会求。如果大卫犯了罪以后还像个无耻的无赖一样躺在地上打滚，哭冤喊屈的说，啊，救救我呀，不要杀我，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那神很难就听这种祷告。因为饶你可以，但是你得给我说清楚，我凭什么饶你。大卫这次他就求在点子上了，他今天就敢向神求，凭着你慈爱的怜恤，凭着你丰盛的慈悲，求您赦免我，并求您把我的罪彻底拿去，你让我变成一个新人，我的舌头就会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把你的教导传教给所有犯罪的人，让罪人的心全都归顺于你，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大卫这可不是跟神讲条件，大卫乃是向神祈求神早就为大卫所预备的那份救恩，所以神真的就赦免了大卫。到了第七日，大卫那孩子还真就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把这消息告诉他，因为他们想孩子还活着，只是生病的时候我们劝他，他都不肯听我们的话，不吃不喝不出来，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让他忧伤吗？可大卫经过这整整的七天，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恢复了，他心里从罪而来的重担已经被神挪去了。此时他又见臣仆们在外边低声低语的说话，蹑手蹑脚的背着他干事儿，他就知道孩子死了。于是他便喊来臣仆问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大王，公子他死了。接着还想放声哭两嗓子，大卫一听他们的回答，噌的一下从地上站起来了，吓了周围的人一跳，胆小的直躲，以为大王疯了要拼命呢。可大卫他谁也没理，转身就进浴室了，还吩咐仆人们给他多打点水。大卫是一边洗澡一边唱歌，洗完澡就梳头，梳完头还抹油，不仅抹在头上，还抹在脸上，抹在身上，抹在脚上，抹的那叫一个香，那叫一个亮。然后换上新衣服，系上新带子，蹬上新靴子，俨然就是一新人。出去之后连那孩子都没看上一眼，直接出了自己的王宫，进了耶和华的殿，俯伏敬拜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咱们所传所讲的这位大卫王，当他在犯了重罪之后，如何在神面前祷告，如何在神面前祈求恩典与赦免。我可真不希望大家把这段当故事听， 我乃是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把大卫的经历变成咱们自己的经历，带着咱们这些罪人污秽的本相来到神面前求恩典，求赦免，求他早就为咱们预备好的那个救赎，用大卫子孙基督耶稣的宝血，也把咱们每一个人都洗得像雪一样洁白。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